就在巴拿马文件不胫而走，造成民怨鼎沸之际，中共高层上个星期再次表示要严控高干亲属经商行为。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要求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开展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中共从1980年代就开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但是一直收效甚微。时至今日，红色家族几乎掌控了中国经济的所有要害部门和重要行业，红顶商人满天飞。据迄今公布的巴拿马文件披露，至少有9位现任及前任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亲属创建离岸公司，以便偷税漏税或者转移资产。那么最新禁令能否真的根除官商不分的现象，或者只是为了控制舆情遮人耳目？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和平先生，你认为中共最新的这个命令是严控呢还是规范？因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中所使用的动词是规范，而且只在北京、广东、重庆、新疆来进行。当然我们知道此前在上海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试点，请你谈一谈你的最初的反应。
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啊，等于是自己欺辱。什么叫自己欺辱？你在历史上看不是多少次禁止这个干部子弟经商吗？对不对？结果怎么样？结果禁止的结果就是现在这么一点结果，对吧？那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有什么用啊？毫无用。高干子女现在还要经商吗？最近我在网络上看了一个笑话，就说啊，未来啊，掌握这个政权的还是要我们红三代。红二代现在已经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红三代啊，一来啊，肯定是建立一个廉洁的政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需要钱了，我们已经捞够了，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贪污腐化了，不需要去经商了。你现在就看看，你给我查一查。不用查，其实所有人都明白，什么省委书记、县委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你们的家属、你们的直系家属、你们的旁系家属、你们家属的家属，你们还要钱吗？你们活一辈子不用花钱，活10辈子都不用捞钱了，你在这个时候还说不用干部子女经商，你不是笑话吗？你不是自己欺辱吗？对不对？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干部子女经商这个界定本来就不清楚，小舅子算不算呢？小姨子算不算啊？小姨子的情妇算不算呢？小舅子的情妇算不算呢？对不对啊？这种权利的这种不受规范，你就定10000条制度，定1000个这个法律也是没有用的啊。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如果你的权利不受监督，是一切都是笑话，一切都是笑话。你现在禁止的一种结果是造成体制更混乱，本来不这么家伙跟着你一起搞这个政权，当这个党员，当这个干部，他的出发点，他的目的，那就不是为了捞钱吗？那不就是为了捞官吗？对不对？那么你现在不让他捞官了，那好啊，第一方面他反正已经捞够了，第二方面我就不干活了，对不对？所以这些制度、这些讲话都是找死啊，找死啊！然后呢，给大家笑话啊，很荒唐，很荒唐。习近平他可能有一颗善意的想法，他可能他个人也想做一个廉洁的政权，我倒不反映他这一点。但是他的手法、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太陈旧了啊！陈旧到已经证明了全部都失败了，他还要紧过来做一次，那这个是很可笑。啊，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谈到，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呢，已经在上海进行了所谓禁止高级干部他们的亲属经商的这么一个试行。我看到有官方的报道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2名省部局和司局级官员被规范。 其中十人被免去职务，十人被调离岗位，一人辞职，另外三人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另外，据中国青年报的官方的微博说，目前在北京、广东还有其他四个省市进行的就是上海试点的继续。请你谈一谈上海的这种做法是不是能够真的奏效呢？
上海这个地盘呢，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上海帮这个名词，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呢，还是权力斗争呢？这个现在很难判断，因为这个上海的试点现在是做了啊，那么但是向各地推广，我认为恐怕是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事情用不到这么复杂，你就是把这个从80年代就在拟议的这个阳光法案实行就可以了。就让所有的官员把财产公布一下，我觉得比什么都管用，比这些个就是所谓叫脱了裤子放屁的这种举措，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啊。对不起，我说粗话了，实在我们大家也没有耐心来观看这种表演。而且呢，你像这次啊，我以往就讲过，我说像巴拿马文件这样的。这种国际上已经成为笑谈的这么一种局面，你要么你就自己出来走走，你们各家，你们这九位这个常委或者前常委，你们被涉及到了，你们各家本主出来回应，用不着这么转这么多圈子，然后呢去规范这些高干子女、什么配偶、这些亲属经商，惹得这个官僚体制内大家都愤愤不平，怎么你们官大，你们就可以任意的去发大财，你们就可以办离岸公司，我们在国内发点小财，我们还要被你们查处啊？我觉得这个体制现在这么个运转方法，恐怕也是体制内就是赵家人自己都摆不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现在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现在说的好听，但你看最近正在大家在热议的，就是《明报》，香港《明报》这个执行主编又被炒了的事情。那这个事情我上次讲过，我说上次这个加勒比这个文件披露的几乎同步，就是很快这个《明报》的前任的主编被免职，然后被砍了6刀。这一次这个明报是不是又参与了关于巴拿马文件的调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执行主编突然被免职的事件？究竟你们现在说一套，你们背地里，你们在私底下做的是不是另外一套？就跟这个铜锣湾事件一样，现在都是好多说不清的事儿，在表面上做的冠冕堂皇，实际上在这个私底下所干的是非常龌龊的勾当，这种情况，我觉得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最好不要做了，因为什么呢？全世界都看得很明白，老百姓也看得很明白了，谢谢。
对，关于张立凡先生刚才谈到的《明报》的执行总编被炒一件事情呢，大家可以登上美国之音的网站来看一看。本台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一篇报道，他这个总编被炒以后，他的《明报》的副刊上好几个专栏都是开了天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大家可以来参看一下海燕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湖北张先生打来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这个关于中国高官晋升的问题，这个在共产党那个专制体制下，权力他们一党独大，然后这个同学占有裙带关系，这种晋商呢以权晋商，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如果共产党不垮台，他这种事情呢是杜绝不了的。你出来一个习近平，出来一个王岐山啊，下一任呢，那中国肯定更糟糕，越来越完蛋。据我所了解到，在东莞啊，就一个土豪、一个区长、一个村长都有几个亿啊。那个豪车都有几台呀、啊？你说这就 不要说那个高官了，就是小官，他下去了之后，他都有产业的，他都有地产，有生意的，很大的生意，人家都是，就是做赚钱很快的生意。那些是赚小钱，都是给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的人去做的，哎，这就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是共产党不垮台，老百姓深受其苦啊。共产党的亲戚朋友、裙带关系，那都是一滴人得到鸡犬升天。所以说，共产党一定要垮台，一定要搞垮他。那个美国、日本打了个共产党，不是打中国，就是打共产党。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和平，请你来谈一谈。第一，在目前的权力这种体制下，中国红色家族经商、红色家族操控经济命脉这种现象还有可能改变吗？
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改变啊！只有一种情况之下改变，就是共产党不存在了，这个体制不存在了。刚才的这个听众讲的非常很对啊，他虽然讲的很激愤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回事。只要中共这个体制存在，他所有这个体制都是没办法走出他的恶性的这个圈子。但是呢，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啊，整个的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认知的程度完全不同啊。固执党员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你把他控制在一个的圈子里面，那么他出于某一种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他可能被你控制了，被你洗脑了。现在当然仍然是这样的，还是有很多人被洗脑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脑子很清楚了。只要清楚了，亲戚得到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个判断力越来越强，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能力，那么这样的人数一增加，共产党这个体制没办法就生存下去。它生存下去的一个结果就是造成四处都是他的敌人，四处都是他的麻烦，四处呢他都要去补强啊。所以你看习近平，我就觉得他很累，政教也要管，军队也要管，对吧？现在这个干部子弟经商也要管。其实干部子弟经商，你这个有一个法律就可以了嘛，对不对？法律只要鉴定你滥用了这个权利去经商，对吧？啊，或者是涉及到其他的非法的这个交易，那法律就判你啊，对不对？美国不需要通过一个共和党或者民主党说啊，你们的这个民主党的干部不要经商，对不对？因为他不算是你管的这个范围嘛，就是法庭的事情嘛，对不对？如果不把这个权利交给法庭，你就想一想，习近平同志，你昨天还前天还在搞军队的，昨天早几天又搞网络，然后又搞政教啊，然后又讲干部子弟，你累不累啊？你忙得过来吗？你控制得了吗？你到每一个会议上讲的话，有几个是你自己独立思考的？那不都是那些秘书啊？不是秘书，那些讲话都不是秘书写的，那些全部都是那些主管部门的人，为了迎合你，然后套一批假话、空话，然后套上你平常喜欢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就按照现有的这个体制去控制这个体制啊，让他们的权利更加得到保障，然后让你呢就当一个白手套，你就讲一讲话而已，对吧？你了解政教吗？你真正了解军队吗？对不对？你了解互联网吗？你真正了解经商吗？你真正了解法庭吗？你都不了解，但是你都要管，对不对？你都，然后即使呢你是别人的玩偶，其实都是各个官僚体系在玩弄你而已，什么监察部啊、纪委啊，对不对？你到哪个地方来讲话，不都是别人写好的？而且都不是你秘书写好的，更不是说你自己写好的。你可能看都没时间看，对不对？因为你太忙了。你看你到这样的去讲这些东西，你所有的这个东西，这些官僚他们他就是老思维，没有人敢走上正常的轨道。什么叫正常轨道啊？就是权力做监督嘛，就是司法要形成在权力监督的这个力量嘛。所有的这个东西讲的坦率一点、直接一点、白一点啊，走的都是歪门邪道。现在习近平所有搞的这一些东西全部都是歪门邪道，全部都是走不吃啊一个腐败政权的和这种市民为敌的啊的这么一个处境，走不出来。我们讲了，你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最后面你的政权最准备这个权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你习近平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状况之下，你到那个时候再来改，大家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了，你个人付出的代价也可能太大了。
好的，谢谢和平。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谈到了一点，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就是如果你这个国家或者政府禁止干部的亲属或者他们的子女来经商的话， 本身就是不合法，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规定。如果他违法，如果他滥用权力的话，那么你可以治理他，可以向刚才和平所谈到的法庭来制裁他，来惩罚他，而不能通过这种歧视性的政策来限制他。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我也同意，但是呢，这个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干部的子女亲属他就有特权可用，但这一点呢，在正常的国家里是没有的，在法治国家里是没有的，大家都要依法经商。无论你是高官的子女，你是名人的子女，还是你是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子女亲属啊，都要按照依法来经商。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没有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没有这么多的腐败。正因为我们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权力是不受监督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腐败的滋生。所以这个问题从法理上来讲我也同意这个，而且这个话我记得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就已经有了，就是说这个不让干部子女经商也是一种歧视，这种说法那个时候就有。我当时也认为这个说法从法理上是讲得通的，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国家来讲，它又是一个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这种矛盾的现象至今得不到解决，所以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如果有政治体制改革。当然现在很可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来不及了，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权贵阶层已经非常的庞大，非常的有实力，如果你领导人想要真的动他们的奶酪，要跟他们为敌的话，他们可能会玩死你，或者甚至把你赶下台，这种可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呢，现在领导人实际上我们也替他捏把汗，他的处境也并不好，他现在每天在那发文件讲话，他很勤政，但是呢他所发的这些东西得不到贯彻执行，那实际上他每天的这种忙乱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的问题，这个就是本身体制这个实质所在，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有效率的政权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谢谢。
好的，最后我们接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看看辽宁的孙先生今天有什么评论。孙先生你好。
保持人好。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讲，说和平和张铁凡先生说那个政策，所以江泽民时代出台这个政策不允许党员干部家属的话经常，实际这个是本身他就违法。这习近平同志的话现在看出了这个问题，纠正这个错误，这是的话很英明的一件事情。你不让人家经商，人家这个子女你只挣工资，人家的子女也有的话就说是追求富贵的权利，所以说习近平这也是的话很英明的一个决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看的话，说习近平绝对不会掉入的话反腐这个的话圈套了，说这个反腐如果的话要掉入这个圈套，那是他的目的是干干净净，他会把的话全国犯罪的话用一种法律形式肯定全部都能一网打尽，这个我是坚信。最后的话，习近平通过的话说是全国打击犯罪，能给人民带来一种的话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和平，有我看到一些评论说呢，实际上现在再次禁止高干的亲属子女来经商，是最高当局对巴拿马文件在中国发酵以后引起的一系列反应的一种回应。我们知道不久前上个星期我们谈论过有位海外发表的为习近平洗地的这篇博文，到现在为止除了这个限制，再次限制高干子女亲属经商以外，没有看到官方还有其他的正面的回应。你认为官方还会做出正面的回应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更多的文件曝光，更多的领导人的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被涉及其中，你认为官方会不得不做出回应吗？
如果是政治权力斗争需要啊，政治权力斗争需要，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变成他们攻击对手的一个工具，这是可能的。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同志都在里面，没有人不在里面，没有一个政治的常委可以赶出来说没有。为什么？你没有，你的小舅子有没有？你的小舅子没有，你小舅子的小舅子有没有？什么叫亲属？什么叫直系亲属？这怎么去鉴定它？没办法去鉴定啊！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巴拿马文件，最少最少，谁知道这个中国公司有20000家啊？在香港注册的就16000家，你就想想，有几个权贵子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没有巴拿马还里拉马，对不对？还有这个无数的这个离岸国家、离岸的、离岸的这个公司、离岸的这个律师事务所，这只是这个其中一小部分啊。几乎可以说中共的权贵家庭没有几个没有沾这个上啊，这什么？这是他怎么就搞啊？现在不是说啊这个体制改革还有任何希望，而是这个体制能不能改掉，现在都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这个时间改它了？改革在中国还有没有这个词还应不应该存在？因为你改不了了，所有的领域全部都他们控制住了，对不对？媒体、军队啊、警察、司法啊、啊这个各个的经济的领域，全部都被他们控制住了。甚至我们在网上随便讲一点什么话，或者我们的节目，哎，他还放把五毛倒来给你搅乱。你到了这么一等地步，你的权力还受什么监督啊？啊，所有的贪污腐化，为什么现在大家看清楚啊？就是你权力斗争的基本工具嘛。就是想建立你习近平的一个廉价和你个人的这个形象嘛。但你整体的体制你怎么来改啊？因为你这个体制就是靠贪污腐化生存，没有贪污腐化，这个体制就立即崩溃啊。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逻辑。那么这个逻辑一打破了，习近平真正要反腐败的结果就是反共，就是把共产党反掉啊。如果他不把共产党反掉，而且就老毛的那一套已经证明早就失败了，采取邓小平那一套已经证明失败了，采取胡锦涛和啊江泽民曾经讲的一套也已经失败了，他就是像跟邓小平一样的，他是胡来，明明有桥他不顾桥，要大家摸着石头，对不对？啊，他就是这么回事。什么叫摸着石头不服啊？就是维护他的台权。什么叫有台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啊？就是有台权的社会主义啊，台色就是台权。就是维护他的一党独裁，维护一党独裁就是维护他的基本利益啊，他不是维护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所以这个逻辑他是走不出来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斌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讨论的话题是全面主席习近平是否很任性，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